们先来看圣经里面的一段经文，我们先来看启示录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起。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数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数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感谢主耶稣所赏赐的恩典在我们这几天的圣经真理分享当中，那么小弟要用启示录当中的得救的十四万数千人，那么来跟大家分享这得救的十四万数千人，他们在属灵的特质上到底有哪一些呢？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将来能够站在审判台前能够来唱新歌的有十四万数千人。那这十四万数千人有几项圣经里面第一节所描述的是说他们的额头上都有耶稣基督的印证，耶稣基督神的名就在他们的额头上，表示我们的神承认他是属神的子民。那第二个特征在第二节里面提到，就是他们都能够有圣灵的充满，所以他们的口能够唱出感谢神的新歌。所以在第三节里面就提到，他们将来站在神荣耀的宝座面前，那他们呢要唱新歌。那我们从这本圣经神所提供给我们的经文的内容如果我们来看，将来耶稣基督再次降临来到这个世界，要来施行审判的时候，那世人大概会有三种不同情形的表现那么第一个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里面所记载的哀哭来见天上的神，包括拿着枪来刺耶稣肋旁的这个罗马的兵丁，他们也要同世上的众人一起哀哭，地上的万族全部哀哭，然后看着天上这一位神降临来审判世人。我想这个是很悲哀的一种极度凄惨的情况。那圣经里面记载第二种情况是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八节的经文，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义人才仅仅得救。那这个义人的意思就是正直的人，公义的人，就说按照神的真理他们非常努力认真在地面上学习道理，然后遵守真理。那这一些人呢，我们的神说仅仅得救那这个仅仅的意思它有两个，一个就是说非常困难的，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人数稀少的，那个叫做仅仅它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义人呢，他们要得救要经历很多的患难困苦，虽然都接受了耶稣基督宝血的洗礼，但这一条人生信仰的道路上能不能够走得好呢？能不能够走得正确呢？能不能够坚持到底呢？所以将来因信称义蒙受神白白的恩典赦罪的这些人，因为在世上大家所走的路径，大家所看重的也许不会很一致人生观价值观 可能不会很一致，所以后来呢，能够进入神得救行列的数量非常少，而且也要经历相当多的艰难才可以得救。好，这是第二种情形。那么第三种情形呢，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的十一节，圣经里面记载说，有些人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当他们在盼望当中看到耶稣基督降临来到这个世上，要来审判万人的时候，他们是心安理得，唱新歌，来欢迎天上的神能够来迎接他们回归到天上的家乡，所以他们的内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完善，所以他们是在一个丰富的灵性、丰富的一个充满的状态当中，他们被神迎接来进入永生的国度里面。所以他们，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启示录十四章里面提到，额头有神盖印，有神的名在其上，是神的子民，他们被圣灵充满，而且他们能够唱新歌。那这个新歌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启示录十五章，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那我们现在主要看第三节。这些得救的人，他们站在神的宝座的面前，那他们唱的是什么歌呢？圣经记载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好，我们以下就省略。那什么叫做神人啊？这个神仆人摩西的歌啊，那么他的背景是在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啊，从第一节以下。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了这个埃及，过了红海之后，那么红海把埃及法老王的兵丁全部淹没在海水当中，所以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之后，那么他们就在摩西的带领当中，他们就唱起诗歌来赞美天上的神。那这个预表我们的神他执行审判，因为属埃及、属世界的这些法老王的兵丁全部都在神公义的审判当中灭亡了，所以这个神仆人摩西的歌，他所预表的、所代表的就是神执行公义的审判之歌。那么另外一个叫羔羊的歌，我们的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那么他为世上所有的众人来牺牲了他的生命，成就了十字架的救赎的恩典，他普救世上的万人，只要人愿意相信，我们就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进入救赎的盼望、救赎的行列当中。所以这个羔羊的歌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他救赎恩典的施行，讲到神的救赎，得蒙神救赎能够进入神国度的人，那他们就能够唱这样子的新歌，因为他们得到了拯救，他们又能够脱离神公义的审判，被神迎接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都非常的期待在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或者是即使我们有机会能够看到天上的真神耶稣基督他再度降临来到世上要施行审判的时候，我们不是唱哀歌，我们一定是唱新歌。那要唱新歌，我们在启示录的十四章里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这十四万四千人， 到底他们在灵性的追求上，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质？那因为这些特质，他们能够安然唱新歌，带着一个喜悦的心情迎接主的再临，然后丰富的来进入神的国度。好，我们来看启示录十四章的第四节。启示录十四章第四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我们今天晚上就先来分享这一个部分。圣经里面提到说，这些配得救的唱新歌的这一些神的选民，他们未曾沾染妇女。那么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被女人玷污过。然后再来说，他们原是童身。那么这个童身的原文叫做他们都是贞洁的人。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被女人玷污过，这些人他们都能够持守他们贞洁的身份。那当然我们从圣经我们要了解的他应当不是讲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这种肉体，男女之间的肉体的关系，是用世界上当中的男女的肉体关系，然后来讲到一个基督徒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属灵关系。那么基督跟我们在属灵上，我们这本圣经记载，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跟耶稣基督是夫妻的关系。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好，请看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所谓如同就是画上等号，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那么这一段经文，它在原文上是一个对偶性的一个对应关系，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丈夫对应的就是基督，那么妻子对应的就是教会。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十五节，这个都是对偶句子当中的一个对应的身份对应的关系。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正如就是画上等号，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它的对应关系就是丈夫对应基督，那么妻子就是对应教会。所以我们这一本圣经，我们的神他总是用世界上的夫妻之间的一个婚姻上的比喻，然后来谈到他跟他的百姓，就是基督跟教会，基督跟我们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夫妻的关系性。所以我们要解读的是，在启示录十四章的第四节里面提到说，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对我们天上这一位真神是从来不会有恶心，不会有恶心存在，他应当都是忠贞纯一的。那保罗在他的经文当中，那么他也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小弟先把真理的部分讲解清楚之后，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教导当中，我们应当要注意哪一些。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第一节以下，小弟就不念了，那么我就直接来做解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一节， 保罗说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宽容我这个宽容的英文叫做要忍耐，要接纳。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请你们忍耐我请你们怎么样？请你们要能够接纳我保罗是平铺直叙的，单刀直入的，要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以下这个讯息。那这个讯息保罗说你们的忍耐，你们的接纳，接纳什么？接纳我的愚妄那这个愚妄就是没有知识的话。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他是很坦然的很公开的那么也是单刀直入的不会用委婉温柔那么言辞华丽文字修饰的非常美，这样子的一个文学的境界来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说，忍耐一下我这些没有知识的话请你们忍耐一下然后保罗说，哎呀，我知道了，这个是打麻醉针啦，你们是忍耐我的啦，你们也能够接纳我所说的啦那第二节保罗他就讲了，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那么这个愤恨叫做嫉妒的爱，它的原文叫嫉妒的爱。那这个嫉妒的爱是如同基督对教会那样子的一种爱。如果我们看雅各书第四章的四节到六节的经文，你就会明白。我们的神说说哎呀，你们这些人好像淫妇一样那这个淫妇就是说你们在忠贞上已经改变对神的节操了在我现在所念的经文是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所以雅各长老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那淫乱的原文就是淫妇那你去看他的原文叫做对神在忠贞的节操上已经改变了那因为你们不以神为神不以神为神你们是以世俗为神把世俗当成朋友那这个世俗就是说脱离了神圣经的真理，然后按照我个人的喜好，我就去追求我要的东西，那已经没有神真理的规范在里面了。所以你看到第五节第六节，雅各书四章的五节六节，我们的神说，我跟你是夫妻是有证据的什么证据？圣灵，圣灵就是一个证据。那这个圣灵呢，会嫉妒会嫉妒到甚至于呢会让我们的丈夫耶稣基督产生怒气产生怒气这个是雅各书四章第五节里面所记载的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一章的第二节保罗说，我为你们起了一种嫉妒的恨。那这种嫉妒性的恨跟神那样子的嫉恨是一样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嫉恨呢？保罗说，因为我是一个媒人我是你们跟基督之间的一个媒人因为我把你们在属灵上带领你们引导你们，然后把你们许配给天上这位神耶稣基督所以你们就好像在婚姻上，我们的神所告诉我们的夫妻之间要求的就是对另外一半绝对忠贞，所以你们是忠贞的，是贞洁的童女那我现在把你们献给基督了。好，第三节保罗说，我很怕一件事情，怕什么事呢？怕你们的心偏了那么他的原文就是说心力败坏了，或者说你们的心已经腐化掉了那失去了那像基督所存的纯一清洁的心那么他的原文的解释就是说，失去了忠于基督的纯一贞洁的心所以我整句把它念完整保罗说，我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怕你们的心 处理思想的中枢系统。你们的心已经被败坏了，你们已经在内心当中失去了要忠于基督的那一种纯一清洁的心。那么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你们的心啊已经腐化掉了，不坚持了，所以你们放弃了对基督的纯洁专一的爱。好，所以圣经就是用夫妻之间那么忠贞纯洁这样子的一个真心的对待，然后把它灵异化升华，变成基督跟我们之间的婚姻身份关系的改变。所以在启示录十四章的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得救的人他们的第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他们没有沾染其他的信仰与偶像。在灵异的解释上就是这样，好像一个人他不会对他的另外一半变心了，他仍然对他的另外一半维持得非常好的忠贞的纯一的永远不会改变的爱。好，那我们现在不禁要来想一想，如果问我们说在属灵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心腹，都是基督的妻子，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丈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启示录的2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预备好的准备妥当的，然后天上的这一位羔羊他就要来把我们像结婚一样的迎娶回去天上的永远的家乡啊，在启示录21章1节到3节，所以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讲教会，而教会呢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他所提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回来的那一些人，主徒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那现在我们要反省思考的是什么，我们对天上这位神有认定他就是我们在灵性上在属灵得救上的唯一依靠吗？他还是我们的神吗？如果我们问说，请问你的神是谁，你一定会讲我的神就是耶稣。好，这个是真耶稣教会弟兄姐妹的标准答案。但是标准答案对的，可是事实上我们真的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丈夫吗？以耶稣为我们的神吗？如果透过这本圣经的记载，我们会发现不一定，我们只是理性上清楚认出我的神就是耶稣，可是事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我们不一定把这一位耶稣当成是我们的神，我们用其他的神去取代的耶稣基督。好，我们来谈几点几样。我们第一个，我们先来看提摩太看腓立比书3章，到底一个基督徒在他的信仰生活当中他会以什么来取代耶稣基督，把其他的因素当成是神呢？请看腓立比书3章18节跟19节。腓立比书3章18节跟19节，这个是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那么保罗跟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不道家是行了，基督不见得是我们的神啊。那我就跟大家做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心得的分享。我首先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18节保罗说因为有许多人嘛，那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我们如果看第一章的 第五节。我们先看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要先来看一看腓立比书的受书者到底是谁呀？保罗这封书信是谁给什么人的呢？那从第一章的第一节你会看到，保罗他写的这一封书信是给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诸位监督，就是诸位长老还有诸位执事。那换句话说，腓立比书是给教会的所有的人，长老、执事、教会所有的信徒。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五节。保罗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从保罗建立腓立比教会那一天开始，那么一直到今天，就是我保罗提起我的手，拿着笔来写这一封书信给你们。那小弟去查他的背景，到底他已经经历了多久的时间。那么圣经学家所提供的资讯是最少十年。从腓立比教会建立开始，一直到保罗提笔写这封书信给这间教会，最少十年了。那我不晓得我们淡水教会到底从建立教会、成立教会到现在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这一封书信是写给教会的老信徒，不是写给初信者，不是写给初信者，当然更不是写给慕道者，说还在追求这个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些福音的朋友，不是，是写给老信徒，信主十年以上的老信徒。那你现在回到第三章的十八节，我可以这样去解读它，说因为有许多老信徒，有许多教会腓立比教会的老信徒怎么样行事，这个行事就是透过生活行为所呈现出来的，呈现在众人在神面前的这些外观的动作，那叫做行事嘛，是透过生活行为呈现出来的。那保罗说，哎呀，这些人啊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啊。我看到这个地方，我内心里面有某种程度的惶恐，我会有一些害怕，因为以我一个老信徒我的认知，我应当是基督十字架下的蒙恩者，我的角色应当是这样。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定十字架成全救恩，带给我有救赎的恩典跟永生的盼望，我们今天就活在世上没有什么价值性啊，反正就是浑浑噩噩一辈子，很快就过去啊，追求世界上的这一些荣华富贵啊。那我是基督十字架的蒙恩者啊。可是现在保罗透过圣灵的感动，他说不是哦，老信徒有很多人，他们生活上事实所表现出来的，现在我们的耶稣基督说，你们是我十字架的仇敌哦，你们现在是我的敌人啊。为什么会这样？保罗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讲很多次了，那现在呢，保罗说，我再次流着眼泪我来告诉你们。十九节，保罗一开始就下了一个审判的决定，圣灵感动他说，那这一些人呢，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是沉沦啊，没有得救的机会跟盼望。虽然他们称之为神的门徒称之为耶稣基督的心腹，他们是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但这些人他们人生最后的结局呢，就是没有办法得救啊。为什么没有办法得救？因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那什么叫做神就是杜甫呢？我先把杜甫他的原文来念给大家当参考，他的原文就是说，感觉与渴望所居住的地方，那么它是一个人体当中容量最大的滋养跟消化的器官。他的原文是这样，那么或者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肉体生命的一切欲望，特别指着食物来说的。好， 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把耶稣基督的定位怎么样？定错了啦。我要讲的是这样一个重点。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一个世界，我们这一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他要产生的一种崇拜敬拜的行为叫心灵的崇拜。好，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的经文。耶稣说我们的神是灵啊，我们的神是灵啊，所以我们拜他是什么？是心灵跟诚实啊。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崇拜的关系是什么？是心灵的崇拜。可是很可惜的是，我们把这个神的定位还有对这个神的期待，我们已经转换了这个神他的意义了。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神变成是一个功利主义之下的神。因为我们进入这位神的救恩里面，我们不再是因为生命得救的需要那么走在这一个道路上，我们现在是这个神到底在我活着的时候他能够给我多少的恩典福气跟祝福，我的生活是不是能够过得超越别人，那叫做神就是自己的度户啦。那你心是为着我生活的需要你存在的吗？我的神不是为了我生命灵魂的得救，所以我要抓住他。我今天抓住神，是因为这个神他会给我恩典，他会给我平安，他会赏赐我非常丰盛的物质的，物质上的丰盛。所以信仰的形态变了，变成是功利主义的信仰形态。我脑袋里面常常记住一件事啦，哪一件事？我们的张恩哲长老在讲道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段现代的人的信仰是这样子的哈。张长老希望我没有讲错哈，讲什么？讲一代清啊，对哈，二代明啊，三代呢就普普看不明啦，四代呢，四代就你请啊，我无用啊，五代呢，五代就过来去拜神明啦。这个是我曾经听过我们张长老讲到的时候他讲到的。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仰的传承我觉得很可惜要超过三代整个家族都在我们神救恩里面的不多，我不敢说没有，不多，整个家族一个都没有流失的不多。那第一代的观念一代清嘛，观念信仰观念非常清楚是因为什么样他们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这个救恩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到底是在哪里所以一代清啊，观念非常清楚，无论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遭遇，对他们来讲他们的脚步不会改变，心智不会改变讲到这里我就记起说我曾经注目过一间教会的时候，有一天那么教会里面来了一个，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从外观上来看，因为头发削得很短那么穿着这个他不是穿裙子，穿着裤子那女性总是会有一些这个外观上的一些特征那一看没有啊，平平的所以我这样乍看之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啊那他来跟我打招呼叫传道我说我刚来负担教会请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一讲他的名字是女性的名字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他是一个姐妹，带了他家里面的三个小朋友来信耶稣，因为他被他的丈夫抛弃了，为什么？癌症他罹患了癌症那这个癌症是恶性肿瘤，有传染性的，所以他丧失了工作能力，那他身体的外观以一个外邦人的角度去看，这个身体已经对丈夫失去了吸引力啊，不能够带给他这个生活上的这种愉悦啦所以他丈夫就抛弃他了不照顾，然后三个孩子也不抚养了，所以这个姐妹只好回娘家依靠在娘家 那身体一方面在治疗啊，有机会被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带领来我们教会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在我们教会接受的洗礼啊，所以他带着三个小朋友来我们教会。真的，我乍看之下不知道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因为外观很中性。好，那终于认识他了。没有多久的时间，发现哎，他没有来教会。所以我们很关心他，那后来知道说啊，原来他这个癌细胞已经扩散，所以他去住院，那我们赶快去医院去探访他。那么去探访他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癌细胞已经从他的这个身体，因为他的乳房都已经切除掉了，那现在这个癌细胞继续往上蔓延，他的脸的皮肤也被癌细胞吃掉的。所以我们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这个皮肤啊是切掉的，变成半闽南了，哇，我们大家看到就是说，神啊，你要怜悯他，他才刚刚信没有很久，他不晓得承受得住，承受不住，很多信仰很久的老信徒都不一定能够承受得住，会埋怨啊，我真热心啊，我有在奉献啊，哪会安呢？哪会是我主啊？这个声音我们都听过啊，所以我们帮助他祷告，用道理去坚固他，他也跟我们祷告，他也点点头知道说他知道，那让我们最感动的是他曾经讲过传道，我知道，我们信耶稣基督不是为了肉体的需要来信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说，我来了要让我的羊得着什么？得着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来，他没有说我要让我的羊生活丰裕，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怎么样？经济没有比较进步啊，耶稣基督来的科技没有比较进步啊，还是一样穿草鞋，没有汽车，没有冷气啊，没有飞机啊，那耶稣基督来的医学没有比较进步啊，所以耶稣要到处医病赶鬼啊，大家都在肉体患难的痛苦里面啊，所以各方面世界的文明也没有比较进步啊，都没有，那耶稣来到底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我来的就是要让我的羊得到生命啊，这个是形而上的永生的得救，而且这个生命呢，透过真理的教导能够很丰盛，很丰盛，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我听这个姐妹这样讲，真的我还助愧不如啊！哎，按这团的，我们的层次的认识不见得比信徒，而且是初信徒，不见得比他深入，所以我们很放心啊，祷告之后啊，交托给神啊，那隔一段时间没有出院，我们再去医院探访他的时候怎么样？癌细胞继续往上蔓延，眼睛去挖掉了，真的半面人哦，标准的半面人哦，用纱布遮住，那个纱布一掀起来，真的可以看到牙齿，可以看到骨头。问他会痛吗？他说一点点，感谢神，大概都不会痛。那我们还是说啊，我们对神要有坚持的精神。他说传道，我真的知道不是为了肉体的需要我来信耶稣的，我是为了灵魂的得救的需要来信耶稣的我们还是祷告交托啊。那隔一段时间再去医院探访他，癌细胞已经扩散，这个地方啊，额头这个地方生一粒生一粒肿瘤，好像龙眼这么大那医生再跟他诊断，很快啊，经过几天跟乒乓球一样大，那医生跟他讲说这个要开脑啊，脑部呀，因为他癌细胞一直侵蚀，已经进入他的脑部，所以这边已经开始有肿瘤的这种肿块产生了。要开刀吗？他说我想一想。他问医生说开刀潜力率有多少？医生说他没有把握，因为这个是恶性肿瘤，所以他没有开刀。最后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传问组的同工真的很有爱心，那么就拿着鲜鱼汤，煮的鲜鱼汤要去医院探访他。那这个 他住的那个病人，因为他没有接受开刀的治疗，所以这个脓破的时候，那个味道真的很难闻，进去闻到那个味道，真的哇，真的受不了。那他的念国小三年级的小，他的大女儿就跟学校请假，那长期就是他的专门护士，国小三年级的小女生，他的大女儿。哎，我觉得这个患难当中的孩子，他们成长跟这个整个心，我们讲人格成熟的程度，绝对超越一般的孩子，非常有礼貌，而且非常体贴他妈妈。我们有时候出来都会默默的掉眼泪。那后来呢，我们拿着鲜梨汤要去医院探访他的时候呢，他的小女孩还在病床上。我们进去哈，那小女孩看到我哈在哭啊，她说：“传道，我妈妈已经安息了，刚刚已经安息了，主耶稣接她回去了。”她留了一张字条说：“如果教会的人有来，把这张字条拿给他们。”那我一看那张字条上面写什么呢？他是写说，用铅笔写的，痕迹不是很清楚，我勉强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感谢神，我即将结束短暂，进入永恒，感谢神，就这样。看到那张字条，我们所有的人全部都哭了。这里圣经讲说，有些人 他们把他们的肚子当成神啊，有时候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信仰上呈现出一种裹足不前的失利的状态，他不来教会啊，那在教会各种活动当中，他次数逐渐减少，我们都会产生焦虑去访问，那么他的理由总是说，很忙很忙。那也曾经碰过像这样子的一种访问当中的对话，忙是没有关系啊，但是你不要忘记神呢，因为我们将来一定要靠这位神得救，那将来人生的生命结束以后只有两个字呢，两个字呢，他说传道哪两个字啊，我说叫做审判。当我们人生走到最后只有两个字啊，就是审判啊，什么人都不例外啊。那他听到这里他就很大声啊，团队你别特别都说这啦，你不要每次都讲这一些啦，明天的钱在哪里都不知道，一天到晚来我家就讲审判审判审判。那这个是他的声量啦，我真的讲不下去啊。讲不下去啊，因为我不能够让他有钱啊，我也不能够帮助他，祷告说天上掉黄金下来啊，我都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把信仰已经改变，以杜甫为神，不以耶稣基督为神，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他们也曾经出现过啊。我们来看马拉基书，旧约圣经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第二章，请看十七节，第二章十七节，马拉基书，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这个原文就是说，你们用话让我们的神感觉到非常的劳累，非常的疲倦，那到底是说什么话呢？说什么话呢？他们说什么？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他喜悦这一些行恶的人，或者说公义的神在哪里？神啊，你说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是你的儿女，眼睛抬起来一看，我们有比那些外邦人得到你更多的恩典福气吗？外邦人不都是行恶吗？从你的角度来讲，他们所行的没有真理的约束跟真理的规范，那他们都是在你面前都是恶人啊，那是这些恶人，我们的神看这些人怎么样？善啊，好啊，所以你就把恩典啊、福气啊、平安啊一直加在他们的身上，这个我们怎么能够去接受呢？好，你再看一下第三章 马拉基书第三章从十三节以下的经文到十五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这个顶撞就是说恶业的恶业，这个是一种很尖锐的一种形容啊，很尖锐的形容，从厌烦，从疲倦，我们能说我很厌烦啊，我很疲倦的，老师一天到晚跟我讲这些话，说什么叫做我照顾行恶的人，我不照顾我的百姓，那现在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说，说我们的神说你们现在用话是在忤逆我，到底用什么话呢？好，十四节，侍奉神是徒然的啦，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到底得到什么益处呢？好，十五节，狂傲的人、行恶的人都得到神的恩典。那这不是功利主义吗？到底今天我们是为了什么样的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目的来进入这份信仰里面？那真的耶稣基督他还是我们的神吗？我们还是一样的不离不弃的，还是用心灵的成熟在跟随这一位神吗？或者这位神对我们来讲，他只是一个我们讲得门利的一个什么一个工具，以敬虔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的第六节六章第四节说六章第五节，对不起，以敬虔当成是得力的门路，我们的信仰心态是不是变成这样？为什么我会来教会参加聚会？为什么我愿意来服侍？为什么我愿意把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给神？因为我期待神回报在我身上。表面上看起来是敬虔，而事实上呢，那个是我得到世界物质利益的一种管道嘛，条件交换嘛。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一直埋怨神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的患难比外邦人多呢，对不对？走到腿说我信耶稣，耶稣你敢有应邀我们生活没有比外邦人好那这个问题在我们这本圣经里面就重复出现了。你如果用生活的角度去看、去认识、去抓住这位神信仰一度了我们最后来看这段经文看诗篇七十三篇。诗篇七十三篇。好，你来看一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亚萨他所做的诗歌。那么亚萨在他的诗歌当中你看第二节，亚萨说我信仰站不住， 我会跌倒。为什么？第三节，恶人跟狂傲的人享平安，所以亚萨他说我心里面愤恨不平做神的一路没什么路用没有事实上得到什么好处的然后他就讲说这些恶人狂傲骄傲的人神祝福到怎么样呢？第七节祝福说吃得太胖，胖到那个猪油把他的眼睛都挤出来了，肥嘟嘟肥到眼睛都叫油挤出来了。你看肥到这种情形好命到这种情形这些不是你的百姓所以你可以去看所以十二节一个这样看这就是恶人想安逸财宝加增所以他的角度现在转到他们自己的身上十三节跟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侍奉你是浪费时间的，突然洗手表明我的无辜十四节神你老是把棍子放在我屁股后面，一天到晚就要管教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受耶稣那个受耶稣所以这个亚萨他讲对神最不尊敬的一句话是十五节他说神你用奸诈对待我们，表面讲一套对不对心里面想一套可是实行出来又是另外一套，奸诈。他说这个神是奸诈的神， 那如果是这样，这个神还能信吗？你没有办法否认圣经就提到很多神的主民他就是把神的定位改变了，都是从生活的角度去看神，所以杜甫是他们的神能够得到平安恩典福气我就多减一心嘛就多多少少跟随神 那得不到呢？得不到我就那个一代清二代明嘛，三代就迷糊看不清啊。那第四代呢？传道教会主任很热心去探望他，来聚会啦，灵魂得救很重要啦。那对方会回答：我很忙啦，你来请啊，我没有空啦，不是我不去啦，根本没有时间啦，你请我不行啊。那到第五代呢？拜神明啊，为什么到庙里面去拜拜？功利主义的信仰形态嘛。一般人他们的信仰形态是功利主义的。所以你让我能够有好处，我就来跟你挂金牌，对不对？你让我没有好处，我就来砍你的头，拔你的胡须。功利主义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亚萨他所做的诗歌，我们发现到这个都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当要去突破的一种观念。我们真的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神吗？我们在灵性上，在属灵上，我们没有其他的丈夫吗？杜甫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神呢？神他是因为我们灵魂生命的得救而来，可是我们期待这个神他的角色改变，为了我们的生活的需要而来，那就是神变了。我们的这个灵性上对这位神不再存着忠贞，不再存着纯一专心的爱，我们的节操已经变了。所以圣经说我们变成是淫乱的人，属灵上的，因为我们对神该有的忠贞的节操都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要以圣经里面的真理，那么来当成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思考的方向，把耶稣基督，把这位神的定位定好了，我们才能够一路跟随神，排除所有的困难。我们一起来唱诗第一首。